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8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大厦之后，在华盛顿面临越来越大的罢免压力。特朗普在美国时间星期四说，他会放弃毫无希望的继续执政的努力，并且承诺将权力移交给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拜登将会在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在星期四较早时候，美国国会级别最高的两名民主党议员呼吁通过第二次弹劾，或者基于美国宪法当中的一个条款，在副总统和多数内阁成员同意的情况之下，将精神不健全的总统罢免。但是第二种方式看上去不是那么可行。在星期四晚有报道说，虽然今个礼拜彭斯副总统因为没有依照总统要求推翻选举结果而同特朗普决裂，但他并不愿意启动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星期三对国会大厦发起暴民攻击，激发了最近一波要求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的呼声。纽约国会参议员舒默说，这个将会是将特朗普赶出白宫最快而且最有效的办法。舒默不久之后将会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他说，这个总统现在不可以再留多一日。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亦呼吁罢免特朗普。他挑出了几个内阁成员，问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干预。面对越来越多的高级助手和长期支持者因为星期三发生的国会大厦袭击而离特朗普而去，特朗普在星期四晚发出的一段视频当中首次公开承认将会将权力移交给拜登。特朗普说，新一届政府将会在1月20号就任，他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确保权力平稳有序而且无缝过渡，此时此刻需要愈合以及国民之间的和解。在星期三晚，推特暂时封杀了特朗普的账号，理由是担心他将会煽动更多暴力。作为对国会大厦乱象以及特朗普的助长骚乱的回应，几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辞去职务。在美国时间星期四，运输部长赵小兰辞职，这个是首名辞职的内阁成员。而在当晚，教育部长德沃斯成为第二个提出辞职的特朗普内阁部长。德沃斯是特朗普总统的长期支持者，但是他在给特朗普的辞职信当中说，你的言论对局势的影响无庸置疑，而这个就是我的转折点。曾经担任白宫幕僚长，之后担任特朗普的北爱尔兰事务特使的马尔瓦尼亦宣布辞去职务。曾经担任特朗普的新闻秘书，直到星期三之前一直担任第一夫人梅拉利亚特朗普的办公室主任的斯蒂芬尼格里沙姆亦辞去了职务。马尔瓦尼在 CNBC 的电视台上说，他在星期三晚将辞职决定通知了国务卿蓬佩奥。马尔瓦尼说，他不能够继续做下去，不能够有办法留下来。部分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者星期四在业余网络侦探公布了他们的身份之后被他们的雇主解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警察局公布了星期三参加骚乱的人的照片，并且可能对他们提出起诉。在愤怒的抗议者冲入国会大厦，打破窗户、损坏设备和偷窃家具之后，有68人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公众帮助指认这些骚乱者。鉴于对这个事件铺天盖地的报道，包括参与者发布的自拍照以及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在袭击前在当地酒店的视频，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呼吁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玩笑。部分支持被拍到参加特朗普集会的人以及属于 QAnon 的阴谋论活动的支持者很快被指认出来。民间业余网络侦探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人的身上。华盛顿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了一个人在国会大厦内戴上了他的工作证。他的雇主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市的航星直接营销公司认出了这一名的参与者，并且将他解雇。美国劳工部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报告说，上个礼拜又有787000名美国工人申请失业补助，而同时美国政府开始向失业者提供额外补助，在州政府向他们发放的较少救济金基础之上，每个礼拜增加300美元。 即使新冠病毒疫情席卷美国十个月后，大流行病危机继续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压力，但是最新的一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基本上并没有变化，比十二月底圣诞节的那个礼拜减少了3000人。最新一个礼拜的申领失业救济总人数同最近几个月一致，这个每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远远低于去年三月底美国爆发疫情时破纪录的690万人，但仍然高过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大流行病前的最高水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在世界十名前国防部长日前罕见发表公开信，警告不要让美国军队介入总统选举的争议。分析人士说，保持军队在内政当中的非政治化是美国宪法的要求，亦都是美国民主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他们说，一旦军队政治化，美国的民主机制就会失去平衡，民众就会失去对民主政府形式的信任和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包括由现任总统特朗普任命的埃斯帕和马蒂斯在内的十名前防长，1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公开信表示，被武装部队参与解决选举争端的行为会将他们带入危险、非法和违宪的境地。他们还警告说，试图这样做的文职和军事官员可能面临严重的职业风险和刑事的处罚。公开信又指出，除了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最终导致支持奴隶制的南方多个州脱离联邦爆发内战之外，美国一直保持住权力和平过渡的纪录，今年亦都不应该例外。前防长还呼吁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和国防部所有官员为当选总统拜登政府的过渡提供全面透明的合作，必须避免采取任何破坏选举的结果或者阻碍新团队成功的政治行动。分析人士指出，前防长的这封公开信应该是针对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以及美国一些右翼组织没多久之前公开提出的被美军介入重新组织选举的公开提议而有感而发的。12月2日，当时被特朗普总统完全赦免的前国安顾问弗林在推特转发了一则特朗普支持者发布的文章，呼吁特朗普终止宪法颁布戒严令，并且允许美国军方监督举行新的自由和公正的联邦选举。曾经在小布殊和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杜克大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彼得·菲佛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之中说，虽然美国人习惯于寻求军队的帮助来解决一些军队传统使命之外的问题，包括应对今年的新冠疫情，但是弗林等人的要求不同，甚至对国家有害。他说前国防部长是在解释，弗林和其他人所呼吁的完全是另外的一回事，就是深深地腐蚀住民主的规范，并且有害共和国。纽约时报的报告说，在弗林提出被军队介入选举结果的建议之后，特朗普曾经邀请弗林去到白宫和其他的助手讨论颁布戒严令的可行性，但是遭受到了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总法律顾问帕特·西波隆等人的反对，他们指出这样做并没有任何宪法的基础。吉姆·戈尔比在美国陆军服役20年，曾经担任副总统拜登和彭斯的特别顾问，他说根据多方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目前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但是他说仅是被军队介入选举的念头和提议就令到人不得不警惕，因为这些可能会侵蚀美国民主的核心价值。目前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克莱门茨国家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的戈尔比说，军方长期以来一直是无党派的机构，不介入选举，这是美国民主的核心价值。他认为所有阵营都应该给军队远离选举，远离选举的争议。戈尔比解释说，美国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开始来到努力避免军队被政治化的可能性。他说宪法中对总统以及国会指责的明确划分，就是为了避免军方 删绝民选领导人的权力。根据美国的宪法，总统是军队的统帅，但是为军队提供资金、制定规则、监督军队确是白宫和国会的责任。军队的将领由总统提名，但必须要得到国会的认证等等。戈爾比又說，這樣設定的目的就是確保沒有人可以利用軍隊來推翻民主的統治。美國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陸軍將領約瑟夫·沃特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軍隊服從文職官員領導是建國之父為了保持軍隊非政治化所做的另外一個努力。他說，保持軍隊的非政治化對維護民眾以及民選領導人對軍隊的信同信心至關重要。他又說，簡而言之就是維護民選領導層對軍隊的信任和信心。他們並不希望從事任何反美國民眾的事，不願意對那種信任和信任置於風險之中。他認為這些是最重要的。他又說，一旦軍隊政治化，同某個黨派保持一致，美國軍人一直以來所展現的忠誠責任感以及非黨派性都會被質疑。他又說，當軍隊被視為政治化的時候，他會使到美國的民主機制失去平衡，並且削弱了民眾對民主政府形成的信任和信心。美國的民調顯示，在所有的民主機制之中，軍隊在民眾之中的信任度最高。沃特爾說，軍隊服從文職官員代表民眾以及非政治化是軍隊之所以在民眾之中享有高度聲譽的主要原因。杜克大學政治學和公共政策教授菲佛說，美國軍隊是非政治化的國家的公僕，他承諾捍衛憲法，而不是某個人或者是某個政黨的政治命運或者是前途。他對美國之音說，在自由民主的背景之下，這種非政治軍事力量是美國國內和國外影響力的主要來源之一。菲佛指出，美國軍隊一直有一個引以為傲的傳統，就是服從一位總司令的命令，直至就職日的中午，然後在同一日的正午之後轉向服從另一位總司令的命令，甚至服從完全不同黨派的命令。總統當選人喬拜登在競選的時候曾經在電視節目之中說，他完全相信如果特朗普在輸了總統大選之後拒絕下台，美國軍隊將會護送他離開白宮。但是亦有些人包括前軍人認為，一旦特朗普拒絕離開白宮，軍方必須在反抗無視法律的總統和背叛憲法之間作出選擇。美國退役陸軍軍官和伊拉克戰爭的老兵約翰納吉爾和保羅·楊林曾經在8月份被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發出公開信，呼籲後者給美國軍隊做好準備，隨時忠於自己的誓言，就是捍衛美國的憲法，抵禦美國的敵人，無論是國內或是國外的敵人。美國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爾說，軍隊在選舉之中並不扮演任何的角色，仲體現在軍方不會出面將特朗普總統趕出白宮，如果後者拒絕離開的話。他說，如果特朗普總統拒絕離開白宮，美國的聯邦機構之中有其他的機構會履行相關的職責，並不需要軍隊的介入。在今年5月25日，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執法致死，在全美引發巨大的轟動，無數民眾走上街頭大規模抗議。為了平息美國一些聯邦州和城市的暴亂，特朗普總統曾經考慮派遣軍隊平息暴力抗議，但遭受到了包括當時的國防部長埃斯珀在內的很多人的反對。雖然反叛亂法長期以來備受爭議，但亦都非無先例可言的。1992年，喬治·布殊在加州州長的要求之下，援引該法來應對羅德尼金的暴亂。1968年，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之後爆發的內亂之中，亦都使用了這一項的法律。德克薩斯大學的戈爾比認為，特朗普總統想援引反叛亂法是合法的，但是動用軍隊介入選舉結果捍衛自己的權力根本是非法和違憲的。他認為6月份總統動用軍隊處理騷亂的念頭遭到的是反對，亦都足以令到他了解軍方不介入美國內政的態度以及民眾對軍方介入政治的反對。6月1日，美國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閃光彈強行驅散白宮周圍的和平集會的 人之後，特朗普隨後穿過賓夕法尼亞大街，前往白宮對面的前一晚在抗議之中被大火燒毀的聖約翰教堂舉行了一場擺拍show，他在那裡拿著一本聖經擺拍。當時的國防部長埃斯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作為隨行官員，亦都被媒體拍到了身穿迷你彩服的米利以及埃斯珀和特朗普一起出現的照片，立即引起了國會議員和包括前防長吉姆·馬蒂斯在內的多名美國退役將領的譴責，認為這個形象可能將傳統上非政治化的軍隊拖入國內爭議的政治局勢當中。照片亦都引發了美國全國關於軍方在內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討論。後來米利沒辦法不在公開場合之中道歉，米利說他在那種時刻和那種環境之中的存在會令人產生軍方介入內政的感覺，這些是一個錯誤，他已經吸取了教訓。國防部長埃斯珀學尼亦都澄清了當時的狀況，表示徐總統造訪教堂前並不知道會有擺拍，他還公開表明自己不支持總統援引反叛亂法動用現役軍人平息抗議示威活動，他說國民警衛隊更加適合這樣的責任，軍隊應該是窮盡一切後的最後手段。據說後來埃斯珀被解職和這次公開表明態度不無關係。美國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爾說，這次照片事件顯示民眾對軍方的信任和信心幾咁容易就會失去的，包括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在內的一些高級軍官曾經多次表態，美國軍隊在大選之中不會扮演任何的角色，亦都不會執行權力的移交。米利在11月12日在陸軍博物館開幕式上面發表講話，強調美國軍隊效忠的是憲法，而不是個別的人或者是個別的政黨。他說美國的軍隊是獨一無二的，美國不向國王或者女王、暴君或者獨裁者宣誓，他們並不向某一個人宣誓，他們不向某個國家、某個部落或者宗教宣誓，他們只是對憲法宣誓。而站在這個博物館裏面的每一個士兵、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的隊員，他們每個人都將不計個人代價保護和捍衛憲法。陸軍部長麥卡錫和陸軍參謀長麥肯維爾在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聲稱特朗普可以實施戒嚴以及軍事力量之後強迫搖擺州重新投票之後的第二日發表聲明，明確表示軍方從來並不干預國家的政治，亦都不會插手大選。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北京和布鲁塞尔达成一项重大的投资协议之际，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再次呼吁与欧盟重建联盟关系。分析认为，随着中国试图抢占外交先机，美欧在恢复关系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双方长期合作的前景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日前是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腾讯、京都、美团、拼多多、滴滴等六家的企业参加。会议当中要求经营社区团购的网络平台业者必须要严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红台加价、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不得有垄断协议，不得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得限制竞争，不得虚假宣传，不得是利用数据优势是杀熟，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是损害竞争秩序，不得以非法的搜集以及是滥用消费者的资料，不得以是销售假货等。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网络上曾经流传一篇中国经济学者张五常在2018年9月接受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邀请在广州发表的一段内容，但是现时已经下架，该个内容是你不让马云马化腾垄断中国的经济根本搞不上去。可以看得出在中共党国体制之下，垄断其实应该是被默许。 但是近来国家监管总局做了很多的事情去打压互联网巨头，比如是去年12月14号阿里巴巴就收购了银泰商业，腾讯旗下的阅文收购了新丽传媒，顺丰关系企业风巢网乐系收购了中油置地。但是这些企业完成收购之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卡以没有申报未申报经营者集中为由，对企业各罚款50万元，但是这个只是搔痒的而已。桑普表示，紧接下来中国政府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压，开始有些是割韭菜的意味。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至今下落不明，已经两个月未有公开露面，而且社团团购久不得并不是一个新的立法需要政府大力提倡，而是在原本中国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就有规定，政府是只是需要严格执行就好，如今他是要雷厉风行的提倡，是在这里唱高调，而这个是独裁政权经常所做的事情。桑普表示，根本这个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在这个社会主义体系里面，是中国党国来操纵这些的企业的方式。任何的民营的声音，因为这个是习近平上台或者是胡温后期开始国进民退，国进民退之后民的空间已经是很少，现时看到的这些都是党企以及是军企，基本上他们的角色不是真正的民营企业。你要了解中国和美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一样，美国说是你每个企业都需要去保护市场的秩序和大家公平竞争机会，中国共产党之下根本是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谈何去保障市场，这个不是市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共产党的赌场，或者说是最后是变成一个屠场，就是他们以屠杀他们是不满的一个企业。桑普表示，只有当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滥用这个的地位，故意压低价格造成割喉竞争，才是叫做垄断。但是现时消费者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并非只能够是选择阿里巴巴而不选择是腾讯。因此没有经济垄断可言，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令政令一下，令到全部人都觉得恐惧，又看到马云想走是他是走不到，有家亦都贵不得，用这个方式去震慑所有想要打压的人。桑普表示，中国对社区团购的打压标签了商店平台的垄断，标签了那些企业的垄断者，亦都标签了大数据的杀熟，连依附着互联网的巨头的中盘商或者是下盘商通通都是要一网打尽。他说他打压的不单只是阿里巴巴、腾讯、京都、美团、拼多多这六家的网络平台的业者，甚至是任何帮他们下盘枪操作的那些通通都要杀帮。意思就是什么？中共对于这些网络平台业者是很感冒，虽然是左口袋跟右口袋的差别，但是都是党的。但是你平台业者掌控了什么呢？资讯，掌控的资讯，掌控很多营业的消息，这些的嘢冇办法从嗰个企业嘅党委上报，而且有啲系可以游刃有余嘅空间，咁样佢就要呢个空间都完全泯灭了，方法就系要将佢哋打垮。桑普仲话，这个已经唔只系一个所谓嘅小摊商或者系小超市嘅被欺负，不敌低价倾销，共产党出嚟主持正义搭救佢哋，唔系咁样嘅问题。他说小摊商、小超市那些有雨露都困尖的空间，只要他们稍微大一点点或者是依附着党国的眼中钉的话，亦都会被打压。只有当你处于无助孤立的状态之下，每个原子化的情况你才会是党最容易操控的一个局面。就等于说希望将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完全是仰赖于党的自我分配和备息来办事。咁样呢一个一铺开，一旦系实现嘅话，咁中共就系进入咗一个政治极极嘅一个地步。呢、这个极权嘅要政治化去破坏处理跟进行，呢、这个就系嗰个非常之可怕，因为就等于将毛泽东时代嗰一种操控操造嘅极权，响现代科技进步、商业进步嘅社会里边，就系穿上咗西装，继续系当流民。 在複雜的商業環境底下繼續來實現他們的霸權，這個是極權，這個東西就在他們的標準來說就是很成功，現時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對付這些。至於社區團購源起復旦大學的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雲對美國之音說，社區團購誕生在2017年的長沙，創始的企業是叫做興盛優選，2014年它仍然只不過是一家的便利店，由於受到互聯網網購的衝擊，生意是越來越難做，店主在進行了市場調研之後發現，有些的便利店通過是嫁接一個快遞的收發點、寄存點以後，客流增加了，當客戶來提取快遞的時候會順便購買一些的東西，生意就變得是不錯。店主就想，如果將快遞碟換成了每日都需要的蔬果提貨碟，不是更好嗎？他就開始徵召團長，團長是通過了開設微信群統計社區居民的蔬果需求量，而第二日居民就可以到便利店自取，這個一來便利店是變得更加興旺，社區的團購蔬果生菜亦都蒸蒸日上。陳雲說，當時的社區團購需要一個實體店面是作為蔬果雜貨店，還是要聘用是團長來統計匯種的數量，其實就是一門慢的生意。陳雲表示，社區團購不是不能做，問題是出在壟斷。2020年的中國各大城市因為疫情的關係產生了很多特殊的市場環境，團購成為了減少病毒傳播的有效方法，一時之間原本是草根企業在內的城市慢慢經營的社區團購一下子就受到了互聯網巨頭企業的關注，他們殺入了社區團購之後開始是燒錢鋪路，大肆擴張。陳雲表示，現時還在度係補貼階段，係補貼搶客户嘅階段，但係佢哋喺未來係指向壟斷。佢哋燒錢補貼嘅目的係形成自己喺呢個領域當中嘅壟斷地位。到嗰個時候，消費者就係冇任何嘅補貼，到時候可能就係殺熟，可能就係佢哋壟斷定價，就好似滴滴喺壟斷之後，佢哋整個服務。他们定的价都遭到很多的投诉，就是跟当时的市场有好几家的企业相互竞争的时候的格局相比，完全换了一个的嘴脸。陈文强调，社团团购疫情之下有正面的功能，互联网巨头介入其中亦都无可厚非，但是必须要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够违反反垄断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造成市场以及社会等整个生态格局更加恶化。其次，城市公共空間亦是多元文化，亦是在它在地的特色亦都會被互聯網經濟所代表的標準化模式替代摧毀，而另外個人信息的泄露造成了安全隱患，亦都是互聯網經濟面臨著重大的問題，因此是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市場監管機制，立法強化監管的環境，敦促企業是盡到社會責任，對那些是低價傾銷有違市場公平競爭的行為說不。陳雲說，有資本撐腰的互聯網企業是最大的贏家，社區裏面的小攤販可能會失業，收入減少，哪怕是那些寶媽團長，他們亦都是沒有話語權，分配格局會持續惡化，失業以及是分配格局的惡化，市場競爭環境的惡化，以及是整個城市的業態的嚴重惡化，都是互聯網巨頭加入社區團購以後出現的一種新的格局，或者是說風險。陳雲表示，其實擔任團長的社區小店是亦都好危險，因為佢哋知道雞菜場小販之後面臨住失業以及收入減少的將會是佢哋嘅群體。互聯網巨頭一旦佈局成形，佢哋就要搶佔，就唔會只係菜販手中嘅蔬果，仲有社區商店經營嘅日用品，甚至係家電產品，巨象腳下寸草不生嘅局面，並非係危言聳聽。陳雲表示，中國政府之前宣布要在2020年創造900萬個工作機會，不過2020年的高校畢業生就是達到874萬人，所以這個900萬崗位就是留給高校畢業生就差不多，這樣還有疫情之下這麼多的失業人口，那怎麼辦呢？各行各業都實際都有大小不等的失業現象，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說互聯網企業殺入，將社區裡面攤販的生意都搶了，這個會造成很大的一個社會不穩定的結果，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2010年互联网大企业杀入社区的团购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仲觉得是疫情之下解决问题是一个问题解决者，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曾经担任台湾马英九总统时代的两岸政策重要智囊，淡江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赵春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中国祭出社区团购反垄断久不得，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必要藉此是维系社会稳定以及重塑对外形象。赵春山说，中共在十九大开幕报告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地将人民日报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视为中国现时最主要的矛盾。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了反垄断以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显现反垄断解决不公平以及贫富不均的问题是中共现阶段的重点工作。赵春山说，在十九大里面他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要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是中国大陆现时将佢当成为系最主要嘅矛盾，呢、这个矛盾不解决，佢就系有问题。因此，你可以睇得出，佢唔单止系反垄断呢种嘅事情，佢包括系各种嘅产业，就好似影剧产业，呢、这个就系大明星嘅收入上边，佢哋都会采取措施嚟压低你嘅收入，呢、这个系佢必须要做嘅事情。社会矛盾越嚟越扩大，社会不安，社会不安就系佢哋嘅致命伤，佢非要处理呢个嘅问题不可。对外方面，赵春山认为中国已经注意到不能够长久被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是靠着不公平待遇、窃取智慧财产权以及是劳工等方式成长茁壮，想要走向世界舞台就必须要按照国际规矩办事，否则是没有办法担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因此从内到外，中国都有反垄断的需要。赵春山表示，因为你要多边的主义，你要搞全球化，以前仲系喺度发展中嘅时候，你可以占便宜，现时就唔可以。现时你已经系慢慢嘅一个大国，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世卫 WTO 按照游戏规则嚟办事。所以佢觉得呢个系处理，佢哋系赞成噶，因为你已经系过去咗嗰一个嘅年代，你呢一个嘅系赞成咁样，因为你已经过去咗呢、这个，你唔能够再让美国觉得你一直占佢便宜。佢唔能够让其他嘅国家认为你因为系世贸组织占便宜，就反过嚟系食咗佢。所以佢现时必须要做嘅一啲嘅措施，佢自己系从内就系要消除一啲嘅不公平、一啲嘅不平均。共产主义系好强调呢一个不平均、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呢个对佢哋整个政权系有影响。评论学家朱学恒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在中国能够买得起住入小区的人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经济水准的白领，因此社区团购对于没有办法住入社区的中下阶级的人士、低端的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排挤。社区团购在商业上是正确，但是在国家治理上是不正确。朱学恒说，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由农场到市集到餐场呢啲嘅路上边被打断，对中低端群众系一个非常之不利噶。佢话，所以呢个系一定有高手级嘅经济学家响呢一度一推下去，就系、发现咗终点响边一度。终点就系响所有嘅中间商之间，所有中间能够系摆摊赚一啲钱嘅人，全部被取代，就变成咗冇呢个所谓嘅蓝领阶段嘅卖菜嘅人、摆摊嘅人嘅时候。就对于安抚中低阶层非常之危险，你要剥夺咗好多嘅就业机会，你又唔聘雇佢哋，呢个就系产生问题，呢个就系维稳跟商业扩张之间嘅冲突。所以现时响国家系一定要接手。近期响一波波嘅强化反垄断宣誓之后，人民日报社区团购热潮发表评论，声称互联网巨头唔好只系记住系赚白菜、赚几斤嘅水果嘅流量，应该系响科技创新上边系有担当。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嘅陈云表示，中国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优势、流量优势，不断咁系攻城略地、抢占下沉市场嘅做法，说明咗呢啲嘅互联网企业缺乏真正嘅创新能力，佢哋不过系喺度利用其他人嘅发明嘅技术，再嫁接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市场，在生活服务业领域当中抢蛋糕。他说，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之下，创新能力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但是互联网企业都是在这里关心社区里面的白菜萝卜，这些是的里面的利润，真正去搞创新的企业是少之又少，尤其是跟美国这些互联网企业相比，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实际上创新水平是比较低，它是一个低水平的扩张，用户是生活服务业、外卖、快递以下沉的市场的对象，没有真正内容的创新，是低水平的状态。陈文认为中国政府这次出手打击社区团购，祭出是反垄断的大旗，斩断了互联网巨头先前练熟的运用资本攻城略地的野蛮生长的条链。讲得乐观一点，这个或者会产生倒逼的效应，让企业回过头来好好思考一下一条真正的创新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华盛顿报道。
白宫发布了最新美国年度知识产权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应对北京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可执行性文件。分析人士说，北京未来几年怎样以及是不是继续兑现承诺还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白宫在1月4日公布了由美国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知识权的报告。报告指出，作为持续应对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是强迫转让美国技术行为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按照特朗普总统的指令，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了多轮的关税。特朗普总统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讨论了美中两国贸易的长期不平衡现象，以及两国如何共同采取具体的步骤来解决大规模贸易扭曲的问题，其中包括解决中国的市场准入限制以及技术转让的要求。华盛顿认为，北京这些市场准入限制使到美国公司无法在中国境内公平竞争。高高认为，美中两国在2020年1月15号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一项历史性而且是可执行的贸易协议。该个协议要求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农业、金融服务、货币以及外汇等领域，北京必须要对其经济以及贸易体制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特朗普总统执政四年来，针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和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打响了美中贸易战。除了向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之外，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以视作为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要遗产。特朗普强调，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是一项有意义以及完全具有可执行性的贸易协议。在美国政府新旧交替的时候，美国各界十分之关注北京在过去一年来是否在积极兑现协议当中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经贸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确是已经采取了措施兑现承诺，但是未来如何发展仲是有待观察。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一直在度履行协议，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开放金融市场方面。不过陈朝辉说，未来的情况如何将会取决于拜登政府如何执行，如果他继续向中国施压，他相信北京会继续履行承诺。公共政策博客创办人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需要回顾的是，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是在去年的2月中旬才生效，北京有两年的时间去实现协议当中规定的目标。托纳尔森说，至于北京对于减少或者消除各种贸易以及其他的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承诺，包括强行转让技术、换取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的话，相信他会继续关税威胁的政策，并且可能对中国施加关税，强迫北京履行承诺。但是拜登不太可能使用这些措施，他是怀疑拜登会在这一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可能只是会试图重启一些谈判，希望能够说服中国在未有关税压力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彻底地遵守协议，这个希望恐怕是徒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贸专家都认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是否能够持续执行下去，完全是取决于拜登上任之后的政治意愿以及决心。 資深經貿分析師托勒爾森認為，展望未來的幾年，北京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紀錄幾乎完全取決於拜登是否願意採取高度向美國傾斜的執法體系來懲罰北京的違規行為。托勒爾森說，他目前還是未有看到拜登當選總統願意這樣做的任何跡象。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是陳朝輝亦都表示，北京如何或者是否會繼續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完全取決於當選總統拜登的中國政策，而目前仲是不清楚拜登到底會採取怎樣的中國政策。陳朝輝說，他的猜測是拜登至少最初不會好像特朗普那樣咄咄逼人，但是如果中國不堅持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他認為美中衝突可能會升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华盛顿两党议员日益强烈以及一致地认为，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对经济以及贸易政策的滥用，这个意味着华盛顿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去制止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不过托勒尔森对此并不表示乐观，他认为拜登甚至可能会对更多的美国工业门类是给予了关税豁免，当然对这些工业的豁免，即使是特朗普继续执政亦都愿意批准。因此中国可能会减缓在第一阶段增加美国产品进口的承诺，并且进一步拖延实现既定目标的期限。不过有一个例外，有可预见的未来，由于需要引进外资以满足它不断膨胀的债务需求，预计北京将会继续开放美国和其他外国进入它们本土金融市场。在特朗普总统开启对中国的贸易战之后，舆论界都有美中脱欧的呼声以及议论。经贸界的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其实美中在经贸领域的脱欧已经是开始。虽然分析人士多数认为，拜登上台之后受到国会两党一致的压力，不会立刻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强硬关税政策，但是美中经贸领域的脱欧是否会继续走下去？公共政策博客创办人托勒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预期脱欧会走得越来越远，只是速度可能会比较是拖慢。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监管制度仍然是非常之不可信任，而且北京好战的外交政策会继续带来地缘政治的风险。托勒尔森说，但是以上所讲的金融业将会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因为中国在这一方面一直在采取自由化措施，而且美国和其他的金融公司在中国看到的是如此巨大的机遇。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亦都认为，美中是否会继续脱欧完全是取决于拜登的中国政策。他说，目前大多数的脱欧现象是两国之间广泛对抗的结果，如果将来美中关系没有改善，这样脱欧将会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踏入2021年，日本首相菅义伟针对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时候表示，TPP 的门槛很高，中国国营企业运营之下是不是那么容易进入，中国以目前的现行体制要想加入 TPP 没那么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有关专家分析，菅义伟1月3日在日本放送广播电台节目当中的这番表述，实际上是面向国内舆论力图挽回低迷的内阁支持率，能否阻止中国进军这个协议还是需要划一个问号。TPP 自从2017年美国退出之后改名为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目前拥有11个成员国，其中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居首，这个组织当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2020年11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正式会议上面表示，中国正极考虑加入这个的协议。日本的中国问题全球研究所所长远藤裕对美国之音说，菅义伟首相1月3号的言论实际上是面向国内舆论，目的是为了挽回他在新冠疫情防控以及国内其他事务处理的失策。虽然这个发言会得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支持，但是菅义伟政权背后最大的靠山，即是被视为是亲华派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不点头，菅义伟的发言亦都不会起到实际的效果。同时菅义伟还不得不面对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日本经济。 阮同裕所长指出，去年十月中国制定的出口管制法虽然被普遍视为是用以对抗美国，但亦都不排除随时可以适用于日本，对日本具有威慑力。日本媒体亦都普遍注意到中国的出口管制法可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放送协会去年十二月在中国正式实施出口管制法后是报道称，日本企业普遍关注作为电动车或是家电等生产不可或缺的稀少资源稀土是否成为出口管制的范围。原因是日本的稀土 60% 是从中国进口，中国一旦限制稀土出口日本，势必影响日本的经济。日本福井县立大学终身教授凌星光则是认为，菅义伟的发言是中立性格，并没有阻止的意图，只是告知中国门槛不会降低。同时日本国内误以为中国加入这个 CPTPP 会失去领导权。菅义伟的发言只是反映了这个的心态。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说，菅义伟对华外交陷入两难。一方面，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去年十一月访问日本期间，宣称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且强硬表示外国不应插嘴香港的问题，而日本政府没有立即作出反驳，是遭到日本国内舆论的谴责。但是菅义伟内阁亦都唔能够忘记，中国系日本最大嘅贸易伙伴国，而另外日本仲系需要注意今后美国嘅动向。日本政府内部普遍认为，即使系下届美国嘅拜登政府上台，特朗普政府嘅对华强硬路线亦都唔见得会马上改变。今后日本政府喺对华外交上边必须要灵活应对。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阮同裕认为，自从2017年美国退出 TPP。中国就开始加入 TPP 策划周密的战略，并且一步一步地实施。在中国看来，美国退出 TPP 之后，这个 TPP 的严格条件有所降低，在它的附属条款以及在第五、第九、第十等多个章节当中，中国相当不利的条款都变成是停止适用，加入的门槛有所降低。阮同裕所长进一步指出，让中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的是莫过于去年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的协定签署的背景是在新冠疫情扩散全球，只有中国经济呈现 V 字增长情况之下，东盟各国旋变中国，放弃了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权。中国在这个的协议的第十五个成员国当中，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占据首位，发言权亦都自然是最大。日本法政大学研究院教授真壁昭夫在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它是成功签署的背后受到中国的影响。可以认为在国际社会凸显孤立的中国试图以这项的协议为契机，在亚洲地区增强的存在感，提升对抗美国的力量。面对着日本国内的引发的中国威胁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该是看到日本在 RCEP 当中的获利。经济评论家加谷圭一在新闻周刊撰文指出，对于国际竞争力很高的日本可以在这个的协议当中获得很大的利益。当然在国际交涉当中不排除由哪一个来掌握主导权的政治考量，但是争夺霸权不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目的。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目前在亚洲最具竞争力的是日本，为此他这个协议当中最大的受益者亦都是日本。旅日华人媒体莫邦富针对这项协议在杂志钻石上面发文指出，签署意味着中国突破了备受威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包围网，如果美国拜登政权上台，美国有可能回归 TPP， 而在拜登政权上台之前成功签署了 RCEP 的话，对于中国来讲，这个不单止意味着突破了包围网，亦都可以视为获得到对抗美国的一个筹码。中国问题全球研究所所长阮同裕认为，仲是应该要注意到2020年底的完成的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他指出， 无论是 RCEP 还是是中欧投资协定，都可以讲是中国为加入一国的报社。不过在国有企业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上面，中国加入 CPTPP 仲有一段路要走。日本的福井县立大学终身教授凌先刚对美国之音说，菅义伟政权的对华政策尚未确定，正在看美国拜登政府的正式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日本国内基本上有两派，重安全保障派以及重经济派，政治家以及媒体属于前者多，经济界是属于后者多。今后美国拜登上台后与中国对话协调的可能性大，为此日本舆论今后亦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小玉东京发来的报道。
北韩在首都平壤举行了为期几日的大型政治会议，领导人金正恩在会上承认最近的经济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嘉乐在首尔报道。
金正恩向与会的数千名代表讲话的时候承认，北韩并没有完成刚刚结束的五年经济计划设定的目标。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金正恩在执政的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面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他们设定的目标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远远并没有达标。金正恩说，过去的五年对北韩来讲是前所未有的同最坏的五年，对此他也表示国家应该加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发布的照片显示，数千名与会者紧挨住坐在一个大厅里面，并没有明显的社交距离的措施，没有人戴口罩。这是金正恩自从2011年12月掌权以来第二次召开党代会，这次会议预计将会确定北韩未来五年的政策的目标。会议召开之际，刚刚好是金正恩统治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北韩因为他的核计划而受到国际的制裁，致使该国经济发展严重受挫，而最近的一系列的洪灾以及严格的新冠病毒防御措施使到经济雪上加霜。根据惠普解决方案的估计，总体而来讲，北韩经济在2020年可能至少收缩了 8.5%。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去年1月在冠状病毒消息传出之后没多久，北韩关闭了与中国的边境，而中国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经济生命线。根据南韩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两国之间的贸易因此下降了 80%。 总部位于首尔关注北韩问题的网上媒体 NK News 在1月5日星期二报道，平壤出现严重而且持续的食品短缺，尤其是在该国精英阶层经常光顾的商店。据 NK News 的报道，在平壤一些超市货架上面，糖、食用油和牙膏等关键商品几乎完全消失。报道又说，当地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售价是以往的五倍有多。北韩实施了严格的冠状病毒防疫的措施，不过北韩坚称该国并没有一个人的冠状病毒检测呈现阳性，这个讲法受到全球卫生专家以及其他人的广泛的质疑。北韩特别容易受到疾病爆发的影响，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的医疗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资源不足。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北韩已经提交申请，要求接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的接种。该联盟是由政府、制药公司、慈善机构和民间组织组成的国际伙伴关系，在较低收入国家安排在全球疫苗接种的活动。北韩领导人称，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当务之急，事关国家存亡。很多分析人士表示，鉴于目前的情况，外界还不清楚北韩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刺激经济，至少在病毒威胁消退和边境限制放松之前是这样的。而首尔梨花大学教授李雷夫表示，金正恩不会站出来承诺无核化、市场化和改善人权。李雷夫说，乐观主义者希望看到金正恩愿意和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进行外交合作，提及包括和南韩在内的经济发展的机会，以及在疫情爆发期间对人道主义合作持开放的态度。他又补充说，悲观论者预计今次政权 將強調軍事力量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及持續不斷的打擊顛覆分子。而這些應該不是今次第一次承認政策的失敗，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在去年8月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承認，由於嚴峻的國內外的形勢，改善經濟的計劃已經嚴重滯後。近年來，金正恩試圖展現出比他的父親前北韓領導人金正日更加謙遜的親民的形象。首爾的慶南大學遠東研究所的林歐哲懷疑金正恩在星期二是否真心承認經濟政策的失敗，不過他認為金正恩的言論在北韓的背景之下仍然是不同尋常的，因為在北韓最高領導人預計會受到高度的尊敬。他又說講他承認失敗並不完全正確的，他承認的是在第七次黨代會之後經濟政策的執行結果還是不夠好，考慮到北韓的慣常的行為，這些仍然不是很常見的。這次北韓黨代會距離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就職還有兩個星期，外界亦都在度關注北韓外交政策方面調整的跡象。北韓近年來一直抵制核談判，對美國拒絕放鬆制裁感到失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擔任總統期間與金正恩舉行了3次的會晤，但這些會晤並無指北韓放棄核武器的計劃。拜登曾經表示他不會排除與金正恩面對面會談的可能性，但他亦都表示這些只會是更加廣泛的工作層面談判的一部分。美國駐南韓最高將領羅伯特艾布拉姆斯星期二說，平壤似乎並沒有準備在拜登政府上台前後發動重大的挑釁。這位駐南韓美軍司令在一次在線論壇上面說，他們並沒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會有重大的挑釁，但是這些是今日的情況來的，這種情況下個星期可能會改變。北韓經常在美國總統權力交接的前後進行重大試驗，包括彈道導彈或者核武器的試驗，以展示他的軍事的能力，並且可能在未來與華盛頓的談判之中獲得籌碼。金正恩一年之前表示他不再感受到自行暫停遠程導彈和核試驗承諾的約束，這些引發了大眾對朝鮮半島再次出現重大緊張的局勢的擔憂。在去年10月，北韓利用閱兵式首次向國際社會展示了一種大型新型的洲際彈道導彈，這種導彈似乎是為了壓制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而設計的。有些人懷疑平壤可能在未來幾個月施射導彈或者其他的武器的系統。不少南韓人亦都喺度關注呢次黨代會是否會為未來的兩韓合作提出任何的建議。北韓去年單方面加劇了同南韓的緊張關係，呢啲令到首爾嘅好多人深感失望。南韓總統文在寅嘅五年總統任期將會喺2022年5月結束，佢高度重視改善兩韓嘅關係。喺星期二嘅閉幕時當中，金正恩並冇提到美國、南韓或者核問題。北韓的勞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預計將會持續多日。以上是美國之音加洛首爾的報導。
中國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星期四開始封鎖鐵路公路和空中交通，禁止人員進出，以壓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石家莊是河北省最大的城市，人口有1100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石家莊的新冠疫情持續惡化，在封城之前，該市星期二宣布進入疫情的戰時狀態。根據河北省衛健委星期四早上的疫情統計，1月6日0時到24時，河北省新增51例本地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石家莊市報告50例，2例是為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病例。在新增69例的本地無症狀感染者當中，石家莊市佔67例。而在這個之前，石家莊市管轄的藁城區1月6日已經啟動封城的措施。藁城區是石家莊疫情的集中爆發地，疫情防控不力，該區的3名官員被問責。河北省石家莊公布的新增本土病例之中，有19例的活動的軌跡顯示感染者之中有多次 有人参加婚宴等的聚集性的活动。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1月6日表示，疫情仲在发展当中，形势十分严峻，而河北省多地亦都已经发出了倡议，要求在外人员农历新年不要返乡就地过年。北京等河北周边城市陆续对来自石家庄的人员实施限制到站等的措施。不过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学研究所教授杨占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春节是否要控制人员流动，这些亦都要取决于目前各地的散发病例增加态势能否控制住。中国大陆北方进入寒冬期，有媒体引用香港大学病毒专家金东眼的话讲，严冬室内的封闭情况之下，更容易造成疫情超级传播。他又说，超级传播是新冠病毒的主要的特点，有 10% 到 20% 的人传染性特别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